Grace，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来，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在此一刻，当我们众人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们，在这茫茫的人海当中，是你把我们找寻归回你。今天我们众人又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敬拜，也是你的恩典。求主你就带领今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我们今天都能够经历你的爱，经历你的安慰，经历你的提醒。不论我们现在带着什么样的重担，带着什么样的不明朗，带着什么样的忐忑，主啊，你此一刻给我们有平安，是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经历你，主啊，我们把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交在你手中，求主你的灵来在我们心里，来使我们重新再一次得着喜乐的灵。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在上两回的讲道呢，也跟你们分享了哈，就是说到，首先我们看到大卫他因为情欲上面的犯罪呢，结果呢他用了一些不好的方式犯了这个奸淫的罪。最后呢，虽然他还是认罪悔改，上帝也赦免他，但是呢上帝也说，因为他这样做呢，导致给神的仇敌呢有了亵渎上帝的机会，所以呢他要承担这个罪的后果。而我们也知道，像大卫虽然能够保住王位，但是后来他要经历的这一些罪的后果呢，其实也挺严重的。首先呢，就是他的家里呢就开始家变，家变之后呢，就国家也变，然后呢导致生灵涂炭，也有很多后续的一些一连串不幸的事情发生。上一个礼拜天呢，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呢，所讲的就是这个悲剧的开始了，就是说到他的大儿子安嫩，就是好爱不爱，偏偏爱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然后呢用了这个强迫的手段，然后玷污了这位妹妹他玛，然后呢他玛受了伤害，哥哥亚沙龙就不高兴了，然后呢就导致后来这个安嫩呢后来就被亚沙龙给暗杀了。所以如果我们说当时的暗嫩是因为情欲后来死在情欲当中，那这个以仇恨对待他的亚沙龙呢，我们看到他也是因为仇恨害死了自己的哥哥，也因为仇恨自己后来也有一个不太好的下场。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亚沙龙，然后再给你看一看今天我们的一些的信息哈。那亚沙龙这个人呢，如果你看圣经呢，他其实是很得天独厚的一个人。我上次说过，暗嫩我不知道他高不高，我也不知道他帅不帅，但是父肯定是有的，因为他是王的大儿子。但是亚沙龙肯定高富帅。给你看一段经文，这是圣经对亚沙龙的描述，读给你听。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瓶称一称，重200舍克勒。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看了这段描述有什么想法哈？弟兄们可能听哎呀有点自卑。弟兄姐妹，什么是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就是身上的每一块肌肉，指甲、脚指甲、手指甲，全身的眉毛、鼻子、耳朵，全部都是 不是美哦，是没有瑕疵。我想了很久，什么是没有瑕疵的标准哈？我不知道哈。但是他说，在全地之中，没有人像他那样俊美。也就是说，如果当时有选这个什么什么先生哈，他是 Mr. Israel 哈，他就是以色列的先生，而且他的头发呢特别好。他的头发一年剪一次，也就是说应该头发挺长的，一年才剪一次哈。然后呢，他的头发拿去称呢，有200舍克勒。你知道200舍克勒是什么概念吗？大概就是5磅那么重。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才 4.9 哈，还比不上亚沙龙的一年的头发哈。你姐妹，你可以想象，这个亚沙龙真是人人称赞的。一看哇，这个太好了，这太美了。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那种粉丝哈，那种 Instagram 啊什么的，可如果有的话，当时应该很多人就是 like 哈，就是点赞哈。但你要知道，这个那么得天独厚的人，你别看他外表很好哦，他里面呢其实挺恐怖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后来用了2年的时间来筹备了这个杀人事件。你要亚沙龙有很多外在的美，他内心很恐怖。因为他听见自己的妹妹被暗嫩给玷污之后呢，他其实已经想报仇。为什么没有立刻呢？也许是因为没有贴身的机会，也许是因为暗嫩的势力稍微大了一点，耳目众多，也许是他想要想一个两全其美又能下手又能乘胜而退的方式，或者他在想一个完美的杀人计划。但我不知道他想法是什么，但无论如何，他当时就把自己的情绪给按下去了，筹备了2年。所以你看他整个计划这2年里面呢，其实都是预备好的，要让这个暗嫩没有疑心，然后叫这个父亲给他去邀请暗嫩来参加这个宴会然后下手。这个是我上一次在这里没有说到的哈。你要知道哈，圣经里面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吗？说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跟你说，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恶有恶报是发生的，而且如果你留意圣经的人物呢，他用过什么方法对付人呢？别人一定会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他的。圣经的故事是这样。那还记得暗嫩是用什么方法来骗到他的妹妹去到他那里做饼给他吃的？暗嫩是装病，然后跟他的爸爸大卫说，我病了，我想要吃妹妹的饼，所以利用了老爸，对不对？然后大卫不知道他在骗他，所以就叫他马去，结果就出事了。你知道后来亚沙龙是怎么骗暗嫩的吗？亚沙龙说，我开了个大 party 要暗嫩来，他去找他爸爸，找大卫，爸爸你让大哥来我这里吃我这个宴会好不好？大卫说，何必那么麻烦呢？可能心里面隐隐约约有点阴影哈。但暗嫩在哀求，大卫就说，好吧，你去吧，有父亲的担保，暗嫩怎样去了。所以暗嫩用巴巴来骗他嘛，亚沙龙用巴巴来骗这个暗嫩，而且暗嫩是用吃来骗他嘛的，亚沙龙也用什么来骗他？吃来骗他的。那如果你仔细看圣经这种东西啊，那些人物啊，我们发现这些这个报应啊，真的是会发生的。所以我以前我很怕做牧师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每次坐在底下听讲道呢，我的脑子都在跟那个牧师对话的。其实这个讲的不好，那个讲的不好，这个讲的有问题，那个、讲的有问题。所以后来呢，神感动要去做牧师的时候呢，我是很怕的，因为我在想，如果万一我在上面讲到底下所有的脑袋都在里面跟我作对的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我知道会有报应的，所以今天你底下怎么想我没关系哈，我已经接受了。那话说回来，弟兄姐妹，他等了2年，最后他终于把暗嫩给杀了。你想想，一个人在这2年里面天天都是在想着杀人报仇这个概念，但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甚至连他爸爸都看不出来，这人是非常可怕的。他把仇恨放在心里面很久，外面看不出来，非常的阴暗，城府非常的深。但我在想深一层的时候，其实我又觉得这种人呢其实也很可怜，老是就是活在这种状况当中，对不对？不解怨，圣经说无亲情，我想这是对亚沙龙最恰当的一种描述。在暗嫩跟亚沙龙的这些事件当中，最可悲的就是兄弟姐妹本来应该是彼此相爱的，但是只有情欲跟仇恨，最后导致大卫家破人亡。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你有没有受过伤害？一定有。有没有受过不公平的对待？你大概会点点头。有没有恨过人？相信会有。有没有埋怨过谁？肯定有。今天当你想到这些令你恨、令你咬牙切齿的人事物的时候，你是否还有恨还不能释怀呢？这么多年了，还是否在里面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恨能够带来怒气，怒气能够带来罪。还记得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吗？就是亚当夏娃的那两个儿子。当时呢，上帝不悦纳该隐的献祭，因为该隐做的不是太好，就是行为有问题吧，然后就悦纳了亚伯的，然后该隐就很生气，然后上帝就跟该隐说这句话，因为他说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发怒其实就是恨的表现嘛。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怎样？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你要当他恨他爱的他这个发怒的时候呢，他说他没有说恨跟发怒是罪哦，这里对不对？他只是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罪就在你门前，很快你就会被控制住了。所以我是说哈，这个恨啊，不要放在里面太久，放在里面太久呢会有问题。你知道圣经说耶稣是和平之子，所以我们是属耶稣的人，我们应该是和平之子。上次我跟你们说的暗嫩是情欲之子，这个呢亚沙龙呢，我们大概可以称他为仇恨之子，所以我们不能做这些人。我最近最近看的东西老是会忘哈，只是不知道在哪里又看了一个新闻，然后听了一句话，然后你问我想起来是什么场合什么人讲，又不是太记得，只记得他讲那句话。基本上是就是有一些惨剧发生嘛，有人做了是不该做的事情，然后他就访问，然后就有一个人就出来讲话。他说我们一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已经是把仇恨放下的人。不论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已经没有权利再把它拿回来。当时听了之后，我觉得哎呀，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想啊，我们还是要我们还是会有很多想要自己用的方式哈。但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呢，我就听着，对啊，如果说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权利了，我们或许就不会再去争取这个仇恨的心在我们的里面。但怎么做到呢？我可不知道哈，不容易的。所以我今天跟你们一起来学习，我们来看看圣经。今天讲恨，可能你说恨这个东西我大概也没有，但我用怒气来表达吧哈，因为恨跟怒气其实两个差不多，所以我就从圣经里面对怒气、恨这些的描述 来给你们看一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哈。我们刚才所说的亚沙龙那种恨，它是深藏不露的恨，但是它里面的怒火是没有变的。但是我今天要跟你们来看看呢，就是圣经里面说到人的恨呢，有不同的表达，有些很快，有些很慢，然后我们慢慢讲到亚沙龙的那一种哈。但我想给你们看一个图片，记得这个，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有没有看过这个？啊，你们都不看卡通片的，有没有看过卡通电影？这个叫 Inside Out， 大概是两年前，是不是？大概两年前，很火的这套电影。Inside Out 是讲什么呢？就卡通片，就是在人里面有很多种的情绪，它基本上是说有四种，这四种情绪是什么呢？就是怒火，还有还有 sadness， 就是忧伤，还有这个 fear， 就是害怕，还有个是什么 happiness， 就快乐。所以在里面呢，四个人争来争去哈，然后这个如果是忧伤的占优胜，你那个人他就忧伤了，然后这个火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怎样，他就发脾气了，就跟妈妈吵架啦，跟爸爸吵架啦，就是这种东西哈。你像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个容易让我们发作出来的东西，有时候你把它压住了，有时候你压抑不住。 OK， 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哈。圣经里面呢，对我们我认为是这样的，圣经是建议我们呢，最好要做一位能控制脾气、控制恨意的人哈。圣经很多经文跟这个有关，给你们看，先看一个。他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的。”也就是说，轻易发怒的人是怎样？没有见识的人哈。你想不想做有见识的人呢？那就不要轻易发怒哈。更进一步，宽恕人的过失是怎样？是自己的荣耀，对。所以他是建议的。然后呢，他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遗忘。”这段经文我很有印象了，我当时还没有信耶稣，我就看过这段经文。因为我当时在纽芬兰读大学，住在宿舍里，然后呢有另外两个同学，他们就是当时我们一起到多伦多读书的时候呢，坐飞机在飞机上认识的，后来发现是去同一间学校，后来我们甚至去了同一间大学。他们两个我跟他不是很熟，但是他们是两个人就住在一间房，我就跟一个加拿大人住在另外一间房。后来因为大家就是东方人嘛，就开始就熟了，我就经常去他房间，然后跟他们聊天。其中有一个呢，长得很高，很瘦瘦的，但很高的，他是一个基督徒哈。我当时又还没信耶稣，我就对基督徒很有兴趣。然后呢，他有一段金句呢，他很喜欢的，就贴在他的这个桌上的，就是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我看了之后，我觉得特好，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但我就故意用这句话，我就经常弄他发怒，哈，就是经常去顶撞他，去弄他。我就想看你是聪明还是愚妄，哈。所以他忍得很辛苦，哈。所以后来我走的时候呢，都还没有信耶稣。后来我来了温哥华一年后，我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后来我觉得有点内疚，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跟他说我信了耶稣，你知道他回信是怎么说吗？挺不客气的，他说：“谢瑞龙，你会信耶稣，我简直不敢相信。”所以这段经文呢，题外话了哈，这段经文大家可以背起来哈。我一直有印象哈，就是这位弟兄，当时我没信，但是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心里面。那我们来看，所以他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能够不受脾气、不受仇恨控制的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我们怎样来去面对这个仇恨激起的怒气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去控制它呢？圣经里面呢，他对怒气的描述有很多，我今天给你们看三个方面哈。第一个呢，就是跟亚沙龙比较稍微比不上的，亚沙龙能够压住怒气，然后慢慢发作出来，这当然不好。但另外一种极端也不好，就是老是不压住自己的恨意，让怒气很快爆发出来，这种是不好的。 Okay, 我们来看这种，在箴言十四章十七节，他说轻易发怒的怎样行事遗忘，我们就看这节。轻易发怒是什么意思呢？轻易发怒呢，英文叫 quick temper， 就是很快的有脾气的意思，就很快一下子就出来。你有没有看过轻易发怒的人？ quick temper 的人一下子就受控不住的那种。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这个国内的新闻哈，这个应该是在刚刚这个礼拜，应该是在武汉的飞机场来了一家三口，那位女生呢是一个女博士哈，新闻报道特别强调她的身份是个女博士，她当时是要坐这个法国航空公司飞到法国巴黎去的，结果呢他们晚到了，就是没有准时到，来到的时候飞机已经关闸了，这个已经要起飞了，所以这个女的就一直跟这个空服人员在柜台人员说我们要坐飞机啊，要开会啊什么什么，对方说对不起啊，我们已经误点了，所以你现在就不如改机票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在解释的时候呢，这个女博士一下子啪啪视频上面拍到，打完之后哇，这个柜台的那个女生哇哭啊，呆在那里就在那边哭，然后警察就来啦，公安就来啦，然后就抓啦，然后后来就怎样，法国航空公司决定把它放在他们的禁在乘客名单，就说以后法国航空公司不载他的。后来还有人发起个运动说希望国内的民航局把它放在所有航空公司的禁载的名单里面，哇，这个挺恐怖的，如果是这样就从此以后永远不能坐飞机哈，两巴掌。为什么控制不住脾气啊？你要用这个是闯祸的爆发出来哈。你要容易生气的人呢，常常会为自己找借口的，因为我一时控制不住嘛哈，为了说服别人我的脾气是合理的，我们或许会说那是我的性格，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说我是继承我老爸的脾气，把责任推给爸爸，或者我常常说我的脾气是从我妈那边来的，我妈脾气比较冲哈，所以就推到我妈妈的身上。又或是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火气大一点哈，谁都会这样哈，就推到世界上所有人的身上哈。但我跟你说，不论我们用什么理由来解释，说穿了这个脾气恨如果不控制的话，一出来呢会显得我们很愚昧的。就像我们现在看那个新闻报道哈，你要为什么他特别要强调这个打人的是位女博士吗？就说你学位高但是没智慧，做了这种事情，你看，所以容易发怒的人他就不会有智慧来处理他的人际关系，对不对？暴怒的人挑起争端，是不是有什么暴怒的人挑起分端，冷怒的人仔细纷争。所以也就是说暴怒的人他容易发生这种问题，你应该试过吧哈？你在家里面如果你讲了一句话，对方是脾气比较冲的人，他就会反应比较大一点哈。然后他一讲话你又回答，那最后问题就解决不了。你要有人说我们只要几秒的时间就可以在其他的人身上做出极大的伤口，而这些伤口是需要很多年才可以复原的，你到时后悔都没用。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报道，是真事来的，在2003年你知道2003年发生什么大事吗？世界2003年 SARS 哇，外弟兄记得清清楚楚 SARS。 你要 SARS 的时候呢，大家人心惶惶，对不对？那时候在纽约市的唐人街呢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天呢， 一个戴着口罩的男士呢就出现在唐人街里，今天戴口罩的人很多了，我特别是香港，我去香港怎么满街的人都在口罩，本来以为是明星，后来发现又不是，只是大家喜欢戴口罩。然后他就这个人就在唐，但是在美国纽约的唐人街是几乎是没有看过人戴口罩的吧，或者人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戴了个口罩，然后就在唐人街走啊走啊，有一个女士就看得很不高兴，就冲上前去骂他， OK， 就指着他大骂，他说就是你这种人吓得没有人敢来唐人街，你如果怕 SARS 就不要来唐人街，你如果要戴口罩就不要到这里来，影响我们的唐人街。那个男生被骂得莫名其妙，他就想尝试解释了哈。他说我戴口罩关你什么事呀？我过敏有花粉症，我戴口罩有错吗？当然对方还是不高兴，又骂骂骂，所以两个人就骂起来，越骂就脏话什么都出来了。最后那个男的很生气，气得发抖，然后就临走之前噗一堆口水就吐在对方的脸上，把那个女的气到，她说你没水准，你没道德，你没人性。然后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小事情嘛，戴口罩嘛，对不对？然后结果就闹到怎样，就大啦吵啦，然后后来就上了新闻报纸。弟兄姐妹，我问你，谁对谁错啊？两个都有错，两个都有问题。但明明是小事啊，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因为我就不喜欢你这样讲我，然后也不去理解对方的想法，最后呢就闹得不可收拾。所以回头看呢，我们就觉得他们怎样，其实挺愚蠢的，对不对？应该有更好的处事方法，对不对？所以怒气底下所做的很多东西呢，都给人一种很愚蠢的感觉，有没有发现？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说，当你在怒气当中的时候，千万不要做跟你人生中很大的决定，或者小决定也不要乱做，特别离婚啊这种，不要在发怒的时候说，因为生气的时候比较会讲的不经头脑的事情，IQ 会稍微低一点，所以轻易发怒的人会显得很愚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听完清楚，他们就下结论，就显得不成熟，没有智慧。所以箴言也这样说嘛，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所以弟兄姐妹，要控制我们的脾气，不要容易暴怒。而且你要知道，暴怒会带来后果的。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若救他，必须再救。好，觉得这句话写得挺好。你救了他，你还要救多一次的哈。这些人就是容易犯错哈。所以圣经说，门是容易轻易发怒的人呢，那我们就好好的控制他。那你问，哎呀，谢牧师，你能控制掉吗？我跟你说，我也还是有点困难。不过我在学，学什么呢？我发现有个方法挺有效的。就是呢，你要不轻易发怒呢，你学一样，当你想发怒的时候呢，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一秒两秒就够了。那怎么有一秒两秒呢？深呼吸，或者算一二三，你的怒气就没了，你想做的那反应就没了。然后用个例子来说，假如说有一天你跟你的老公吵架，或者你跟的太太吵架，吵得很凶，突然间来了个电话，谢牧师打来的。哎呀，牧师你好，你好的。讲完之后呢，放完电话，哎，你快点，哎，我刚才跟谢牧师聊天，没机会跟你吵架，现在我们再来重新再吵，你会不会？不会了，最多是冷战一下而已哈，因为吵不了了，因为你跟谢牧师聊天的时候，这个注意力已经分散了，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一两秒的时间，给自己一两秒的时间，不轻易发怒。弟兄姐妹，我告诉你，那一两秒时间，让你得回你的 IQ， 让你得回你的智慧。那我还教你一个方法，如果你说我就是控制不了脾气，然后我的恨是难以解决的，我教你一个方法，你求神帮你。 神啊，我就是脾气臭，神啊，我就是容易恨，神啊，我就心里有点不平衡，求你帮我，帮我能够解决我这个容易发脾气的倾向。我告诉你，上帝会帮助你的，但你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哦。如果你是个容易发怒的人，控制不了脾气的人，你又求神帮你控制脾气好，告诉你，你祷告完之后，你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你未来那一段日子呢，一定会碰见很多人事物是让你生气的，一定来了。如果你今天祷告，可能等下就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给你学习的机会。因为如果你祷告完之后，神啊，请你让我不要碰见令我生气的人，相信不会成功的，神也不干这种事情。但是神啊，请你让我碰见即使是生气的人，我可以生气的人，但我都不会生气，这个可以。神，你求你让我可以有力量去胜过，这可以的。所以你回顾你的一生，你很多东西都是慢慢经过学习。所以深呼吸一二三，然后呢，求神帮你好吗？不要轻易的发怒。那除了不要轻易的发怒呢，还有一样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里面有一种恨，我们会发出这种怒气来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分不清这个恨是恨什么东西。当你分不清你在恨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你恨错对象呢，这就导致很不好的东西哈。我们来看看一段经文哈。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话。我请你留意，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一个字是重复的，凡，凡，凡事的凡，就什么是什么意思呢？凡向弟兄动怒，就是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意思，而且是所有的事情向弟兄动怒。弟兄是谁？是人，是人。你知道我们人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们经常会生人的气，而且有时候是无缘无故的，不是太好理由的生人的气，我们向着人发的，我们恨人。但我教你一个怎么解决恨的方法哈，就是你一定要学会耶稣在他生平里面教我们的一个原则，就耶稣永远是爱人，恨不恨人的。耶稣恨恶罪人是不会发生的，耶稣是爱罪人，恨什么？恨恶罪。所以你一定要学会把人跟事情分开。因为我们生气呢，往往都是针对人来生气的，我们应该针对的是针对着他们的行为或不好的罪来生气，我们是恨恶罪。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因为他们的事情，而是针对这个人呢，我们就有问题。那你知道这个很难分的，有时候呢，我就用个我以前讲过的例子哈，比如说你开车啊，现在人开车有时候就是挺乱，不守规矩的。有没有试过你开车突然间有个人冲你，就是从后面冲过来，然后就在你面前，然后就踩刹车，然后又左转什么的，然后弄得你很狼狈，你心里面就会怎样，很生气，对不对？你生气可能会扒他，可能会怎样啊？有些人会骂脏话，有些很多不同的动作啊。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比较不干这种事情，但我们还是生气，我们怎样？我们骂人斯文一点，笨蛋，笨蛋挺斯文了吧？啊，算不错了吧？笨蛋。但你知道，当你一骂人笨蛋的时候呢，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我们说你骂这个人是笨蛋对不对？ 我先不说动机，我说是笨蛋来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对不对？其实不是很对。第一， 他不笨啊，我怎么知道他 IQ 笨啊，智商低啊，没有啊。然后我说他是蛋，他是蛋吗？他不是蛋啊。但你知道为什么我骂人是笨蛋呢？我们觉得他的行为很不好，然后我说这个人是一个蛋，而且是很笨的蛋。我们把他的人格立刻怎样放到物质的层面，这么瞧不起他。我教你一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哈。神啊，这个人这个人的行为真笨，不用笨蛋这个字，就是他这个行为很笨的人已经比笨蛋更好。为什么？当你说这个人是一个行为很笨的人的时候呢，你突然间发现你恨不起这个人的，有没有发现？我就试过啊，真的，这个人开车真烂啊，然后想想他也是个人，可能赶时间，哎，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知道，当然这个要学习了哈，把人跟事情分开呢是有点好处的。你看耶稣怎样？耶稣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为什么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也就是说，耶稣说他们应神啊，你应该赦免他们，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不认同啦。但是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东西是不好的。所以弟兄姐妹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向人发脾气呢？我们会有恨呢？就是这个问题。那你说亚沙龙跟暗嫩这个事情有的办法解决吗？其实我在想，其实如果亚沙龙当时是在想暗嫩这样做是不对的，但他毕竟还是我的哥哥，找他理论，找他谈，看看有没有扭转的地方。当然我不知道容不容易哈，但这里还有个关键人物，就是他的老爸大卫没处理，这是一个大败笔哈。下次我在讲这个只会哭的男人的时候呢，父亲节那一天哈，我没忘了哈，我要欠你们的这一篇只会哭的男人，我到时会告诉你们大卫的处理方式哈。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想，或许结局会有点不一样，对不对？把人跟事情分开。你看我们父母亲有时候会生我们儿女的气的哈，你们做儿女的可能都试过，我们做儿女也试过。爸爸妈妈叫我们吃饭我们又不吃、okay? 叫我们洗澡又不洗，叫我们读书又不读，叫我们收拾房间又不收拾，叫我们上不该上网我们又上网，父母亲会怎样？你大骂他哈。当你骂你儿女的时候，你是不是说我表达你不爱他了？当然不是，你骂他就是正心，因为你爱他你才会骂他嘛。那你骂他什么东西呢？你是不喜欢他的那些做事方式，对不对？但我们骂的时候呢，有时不小心就把他的人骂得一文不值哈，就生你出来就出来，生你出来怎么样？对。当然你说哎呀，牧师，我们每次骂他都要想一想，要分开啊，多难啊！其实你试一下分开会好处，他听得舒服一点，你自己也舒服一点。你会告诉他，我现在要骂你哈，我骂你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你啊，我是不喜欢你做的这件事情啊。哎，给我听清楚哈，啊，你如果这个都是做得好，没事情的，我不会骂你。那我骂你是告诉你这个东西，他可能会舒服一点，我们自己也会舒服一点。OK， 然后更何况你要想想，最后呢，上帝会为我们来伸冤的。为什么我们一直心里面容易有恨呢？就是因为我们以为这个恨要由我们来解决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要处理的。但圣经教我们，他说你先把这个分开，然后分开完之后你怎样让神来处理。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刚才跟你说了，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一定有报应的。但是也不要老是想他有报应，我要看他的报应哈，因为这个报应可能你看不到，不是由你来看，可能是时间啊，是将来啊，他以后他就会知道哈、啊 okay。 所以弟兄姐妹，这种暴怒的情况呢不可取哈，这是一种极端，压抑一下哈，控制一下，呼吸一二三，然后呢，然后求神来帮助你去面对。然后当你发怒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怒气对准事情、行为，不是人。人还是神造的，人还是有他可贵的地方。那你说很难嘛？那你看，像昨天晚上这个英国又来了一场恐袭，哇，一下子就把人那是看得起来你都恨呐。那想一想，哎呀，这些人去了哪里啊？杀人的也下了地狱了，然后他们所做的其实很愚蠢，对不对？然后就是怎么去防范于未来，我们在想其他的东西，解决心里面的那种的恨意，可能就会稍微有点不一样。讲了这两种，我现在来讲亚沙龙的那一种。亚沙龙的怒气恨不可取的地方在哪里呢？那可取的地方是他没有立刻发作，但不可取的地方在哪里？他把它放在心里面很久很久很久，两年之久。我常说我们中国那句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想深一层，其实这句话很恐怖的，仇恨十年都还要报，这十年怎么活啊？太辛苦了，还是君子哈。当然，我觉得有他。当然，我想后来我先想一想，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哈。那这个两年，那为什么不能放两年呢？那圣经有一段经文，它告诉我们呢，暗示给我们知道，这个怒气呢，或者你说怒气恨可以放在心里多久啊？我可以告诉你呢，圣经说法是这样：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那我们的恨意可以存多久呢？就要解决呢？太阳下山之前。太阳下山之前是什么意思呢？那犹太人对一天的算法呢，跟我们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今天的一天的开始呢，就是你今天晚上到了十二点钟，到凌晨的时候，这就是一天的开始了，对不对？那到了今天凌晨的过了十二点，我们就是礼拜一。但犹太人的礼拜一是什么开始呢？六点钟，今天的六点钟，就到了下午六点钟，就太阳下山的那一刻呢，这个新的一天就来了，礼拜一。所以他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带到新的一天，或者你可以说不可含怒到十二点或者零时一分，不可含怒到半夜 ，OK， 都是同样的道理。那为什么不可以把它带到过夜呢？或者这样这句话告诉我们呢？生气不是犯罪来的，但是呢，当你含怒到日落之后，可能就会变成犯罪行为，对不对？含怒就是你恨嘛 ，OK， 那这个。也就是说你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有人是含怒到日落的。亚沙龙含怒到日落多少个日落都还没解决。亚沙龙的恨意，我跟你说，其实两年后他杀了暗嫩之后都还没解决的。如果你看亚沙龙的一生的话，他到死的那一刻还是活在恨中呢。为什么？因为暗嫩后来反叛大卫嘛，他就是要抢他爸爸的王位嘛，因为他恨他的父亲，好，所以他的恨一直在心里面，后来导致他去要追杀自己的父亲。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恨含怒放在心里太久，他会很可能就会留给魔鬼一个地步来去在你身上做很多不好的东西。比如说很多夫妇会吵架嘛，对不对？有时候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然后就吵起来。当然有时候吵起来的原因也不是太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就是说真的，有时候 冷战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后之后，你再问他们你是因为什么时候开始冷战，大家不喜欢对方的，可能讲不出来，我好像那天讲了这一句话他有点反应有点奇怪，然后我就大概就是这种哈。但无论如何呢，当一对夫妇他们是在这样怀恨的当中的时候，其实他们其实就是有点像跟魔鬼写了一封邀请卡，哎，魔鬼你来啊，我们欢迎你来哈。为什么？他可以在你们身上做很多的工作。所以保罗描述了魔鬼会怎样做的，在以弗所书他说，他会散播蛊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这些东西都会在里面发生，然后到最后回头看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在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应该看过吧，看过这个东西吧，有没有玩过啊？应该无聊的时候玩玩哈。这个愤怒的小鸟哈，愤怒的小鸟这个故事知道是怎么来的吗？就是有人造了做了这个电玩，这个电玩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天呢，那些小猪们就看见小鸟的蛋，就把蛋偷走了，就要把这些蛋煮来吃，然后给小鸟发现了，小鸟就很愤怒，就从此跟小猪就结仇，然后呢从此以后就没完没了，就是小猪就是老是要偷它的蛋，然后小鸟就老是要攻击这些的猪，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玩的。电影也是这样拍的哈。愤怒的小鸟，愤怒到今天呢，还没解决哦。这个他们彼此间的仇恨到现在还没了结。我们看这个愤怒小鸟，我们觉得很可爱，对不对？哎呀，这个。但如果你再想深一层，如果真实生活里面，你说两组人老是在那里打来打去，你不让我不让你，你说好不好玩？不好玩。亚沙龙虽然他有可取的地方，他没有当场发怒，但他有个更不可取更可怕的地方，他把他的怒气恨放在心里面很久。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可以劝你的话，你一定要学会怎样把怒气快快的除掉，不要含怒到日落。我知道很难的，那尝试一下哈。说神啊，我想在日落之前把怒气放掉，但是我就不想去跟他谈，你帮我哈。有这个祷告好过没有这个祷告，你会解决你的问题。我记得在2002年有一次夏天，我去了美国一趟，然后就回来，然后无聊嘛，飞机就有个电影，所以我就看了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呢其实也不是太好看哈，我觉得情节也怪怪的，但是看完之后后来还是有点觉得还是有点得着。这套电影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英文名字叫 Changing Lane。 Changing Lane 就是开车的时候换线切道，所以他那个中文翻译呢我记得好像是翻译变现人生，本来就是换车道嘛，但是他把人生加进去，因为这个一换车道呢就改变了两个人的一生啊，或者切线人生哈，换线人生哈。故事是什么呢？如果你想看不好意思啦，我现在会把剧情告诉你哈，你看的时候就没那么紧张了。剧情是说有两个男人，一个是一个黑人演的，然后呢这个黑人呢他是个卖保险的，但是他生意做得不是太好，然后他也酗酒哈，是个酒鬼。然后呢太太决定要跟他离婚，儿子也要归太太。然后呢他就在那个时候醒悟过来，他觉得不行了，我要回我的家庭，我要改过自新，所以他就去戒酒。戒完酒之后呢，他就那天要上法院，他就想去跟法官求情，跟太太求情，说你看我现在就是已经戒酒了，我现在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重新再组织这个家庭，我们一起生活。他在做盼望，就开车上法院。同时间有另外一个开着奔驰的年轻的盛气凌人的一位年轻律师也是上法院要去开庭，就在车上开着哈，然后就打手机哈 distracted driving 哈， 分神了，一下子不小心串线就把对方给撞了，然后就出了个车祸，小小的车祸把这个人的车就撞坏了，然后就不能动了。然后呢他就下来，然后就跟他说，哎，我现在赶时间，我要上法院，然后就把钱就给他，然后就走了。这个人他说你就走了，然后他就卡在那个高速公路上，结果呢他不能出庭上法院，就迟到了20分钟。太太法官就宣布他们两个就离婚，所以他就失去了他的家庭，失去了他的盼望，很生气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他发现当时呢那个律师下车要给钱他的时候呢，他不小心把他的公事包就丢在他的车上，所以他手上有这个律师的公事包，他就看他的资料、okay? 然后呢对方也发现他的资料不见了，然后这个人就打电话给他说，你的公事包在我的这里、okay? 然后你要来拿的话哈，因为他要报仇了嘛。对方呢知道对方拿了他的东西，要挟他，他也怎样，他自己律师嘛，神通广大，就上去把对方的资料改了，弄成他破产了，让银行不贷款给他。所以也就是说情节的结果就是这样，这个黑人说我要怎样对你，他就怎样对他，我这样对你就怎样对他。在未来的36个小时，当然电影是一个半小时了哈，但那个剧情是说在未来的36个小时里面，这两个大男人因为一件小车祸，你的刀对着我，我的刀对着你，你的火药向着我，我的火药向着你，斗来斗去，斗来斗去，斗来斗去。幸好到了最后呢，有个大团圆结局，因为大家斗得累了，36个小时之后，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而且想一想为什么对方会这样对我呢？当他们这样一想的时候呢，想到那个事情的时候呢，突然间他说，哎呀，原来他那么可怜，哦，原来他有这么个需要。所以最后呢，这个保险经纪人决定以德报怨，把律师遗失的重要的资料全部送回给他。而这位律师也良心发现，他是自己去找这个经纪人的妻子，然后跟他说，我欠了你丈夫20分钟，现在请你给我5分钟。借着5分钟，他解释了整个事情的经过。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大团圆结局，放下屠刀。弟兄姐妹，我当时看这个电影，我说，哎呀，这个整个一个半小时看来就是斗来斗去，斗来斗去，然后最后就是完好如初哈。但后来我就想，哎呀，其实里面也有它的道理哈。怀恨到最后呢，其实是没完没了。但当时能够互相的去谅解对方的时候，就带来一个很完美的结局。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手中举起了刀剑，浑然不觉，因为我们在怒气中，我们早已看不清楚自己，也看不清楚别人，就我们就成了行事好像没有智慧的人一样。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做一位有智慧能处理恨意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学会耶稣那样做一个和平之子。我们不要做仇恨之子，也不要做情欲之子，我们要做和平之子。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哈，那两节经文，他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遗忘。亚沙龙是一位仇恨之子，结果他死于仇恨当中。今天我们因为信了耶稣，我们是属于和平之子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活在仇恨当中，活在和平当中。怎么解决呢？呼吸1、2、3，求神帮助你。然后呢，把事跟人分开。还有呢，不要让他留在你的心里太久，最好是日落之前，一天的开始之前，把它拿走就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在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你的爱和恩典在我们的当中。特别为这里在座的每一个家庭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有稳固的根基，有你的爱来维持夫妇间的关系，彼此间的感情求主你来弥补，你来帮助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